在过去的几次里面，我们交通到以赛亚书的24章，一直到27章，我们要交通的这一段。那这一段被称为以赛亚的启示录。所以我们为了要明白这一段圣经，我们特别就跟新约的启示录，还有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、25章的这一段话一起来看，我们就对我们现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以及要来的这些事物呢，我们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看见。那我们在过去的一两次的交通里面，我们特别看见马太福音24章门徒问了主耶稣三个问题。他说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？与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？对门徒来讲，这是同一个问题。因为主耶稣说，有一天这个殿宇，这个圣殿，没有一块石头要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所以门徒听到这个话以后呢，非常的惊讶，因为对他们来讲，这个殿宇代表神的同在，神的名是在这个地方的，怎么会有一天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都要被拆毁呢？所以他们很自然就说，什么时候会有这个事？而且当这件事情发生了，一定就是你降临。那你降临的时候有什么预兆？那如果你降临的时候呢，也就是世界的末了，那这个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？所以门徒是问了三个问题，是问了一个问题，他们认为是一个问题，但是主耶稣知道这是三个问题，而且三个问题是完全不同的问题。所以主耶稣就在24章，马太福音24章第4节开始，一直到25章的末了，他就回答了这三段的问题。第一个的问题是从24章的第4节，一直到24章的31节。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，主耶稣回答了第一个问题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？我们上次特别交通到这一段的经文呢，是特别对着犹太人说的，那当然跟我们也有关系，因为他是从主升天一直讲到主回来，所以这一段话呢，是对我们大家都有关系，而且特别告诉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从主升天到主回来，到底要发生一些什么事情？我们如果从跟启示录来对照的话，我们就发觉，主耶稣从马太福音24章第4节一直讲到31节这一段话呢，正好跟启示录的7印发生关系。然后到了马太福音24章32节。开始一直到25章的第30节，这一段的时候，主耶稣回答他们第二个问题，就是主降临的时候有什么预兆？所以这个特别是跟教会发生关系，就是跟我们今天有极大的关系。那最后一段呢，25章31节到末了呢，就回答他们第3个问题：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？这专门是对外方说的。所以主耶稣回答这三个问题，基本上是向三种人说的，就是犹太人、教会跟外方人。那我们上一次已经开始交通到了第二段，也就是马太福音24章的32节这一段。那这一段特别是跟教会发生关系，也跟今天有极大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要继续来看。我们上次特别提到32节的时候，主特别对他们讲，也就对我们讲，他说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所以如果我们到外面去看无花果树，它已经开始发嫩长叶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夏天差不多要近了。所以主耶稣叫我们看这个，他说，当你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所以我们所有神的儿女都需要看这个无花果树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无花果树呢，不是指别的，乃是指着马太福音21章主耶稣所说的那个无花果树。因为主耶稣有一天 早晨从伯大尼往圣耶路撒冷去的路上，他看见了一棵无花果树，主耶稣就饿了。我们知道这个饿呢，不是肉体的饿，因为我们知道马大是很会伺候的，他不可能不让主耶稣吃了早餐才出来的。所以主耶稣出了 吃了早餐出来的时候，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看见无花果树，怎么会饿呢？因为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，无花果树乃是指的以色列的代表。因为他看见这个无花果树呢，长满了叶子，但是没有果子。换句话说，当时的以色列人从外面来看，有很多的叶子，有很多外面的行为，有很多外面的敬拜跟侍奉，但是呢，里面没有叶子，没有果子。换句话，里面没有属灵的实际，所以没有办法满足主的需要。所以主虽然来到了耶路撒冷，但他晚上不住在耶路撒冷，他必须要回到伯大尼，因为耶路撒冷成了一个宗教的中心，伯大尼乃是有属灵的实际，所以他就咒诅这无花果树，无花果树呢立刻就枯干了。果然，我们知道当主升天以后，主后七十年，你知道罗马提多太子来攻占了耶路撒冷，把圣殿给烧了，从此他们就被分散到各地。经过了2000年，没有个国家亡国以后2000年还能复兴的，所以现在他到了30岁就告诉你们，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果然在主后1948年5月14号，以色列复国了。所以他说，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就在门口了。所以主后1948年5月14号，主就来到了门口。那我们知道这个门是一个多数，所以换句话说，主要真正进入这个内室，啊，经过真正这个大的房间呢，他要经过好多的门。那1948年就来到了第一个门了，所以你看60年前主就来到了门口了。所以主回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。那为什么主没有继续进来呢？或者主到底到了第几个门口呢？如果你读启示录就知道，因为在末后的教会普遍的现象就是老底家教会的现象。那主的话怎么说呢？我在门外叩门。所以末后的教会的情形就是说呢，在里面有很多的敬拜活动，但主却被关在门外，这就是当时的情形，这也是现在的情形。但是如果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一段圣经呢，如果你跟路加福音来比较，你会看见路加福音21章记载的又不太一样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21章，第29节跟30节，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：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，它发芽的时候，你们一看见，自然晓得夏天近了。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，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。所以主在这边讲到了，你们看见这些事的成就，就该晓得神的国境了。什么事情呢？这里不仅仅提到无花果树了，这里也提到各样的树，各样的树。那如果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，那各样的树是代表什么呢？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指着，如果我们读但以理书，我们就很清楚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4章。但以理书第4章，这是讲到尼布甲尼撒的梦。 我们从第十节开始看起，第四章第十节，这尼布甲尼撒说的啊，他说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，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，你看到没有？这边又提到一棵树，极其高大，那树健长而且坚固，高得顶天，从地极都能看见，叶子华美，果子甚多，可做众生的食物，田野的走兽卧在阴下，天空的飞鸟竖在枝上，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。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，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，大声呼叫说，砍倒这树，砍下树枝，摇掉叶子，抛散果子，使走兽离开树下，飞鸟躲开树枝，树墩却要留在地内，用铁圈和铜圈箍住，在田野的青草中，让天露滴湿，使地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，使他的心改变，不如人心，给他一个兽心，使他经过七期。哦，这段话我想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梦啊。哦，然后我们知道但以理就开始给他解梦，哦，就是第二十节给他开始解梦，你所见的树健长而且坚固，高得顶天，从地极都能看见，叶子华美，果子甚多，可做众生的食物，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，天空的飞鸟竖在枝头枝上，王啊，这健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啊！所以这棵树代表什么呢？就是巴比伦帝国的代表，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的代表啊！所以这棵树呢是巴比伦啊，但是它要被砍伐，你知道它什么时候被砍掉吗？就是以色列被掳70年以后，被马代波斯给砍下来了。所以你就看见哦，巴比伦就是一棵树。那如果巴比伦是一棵树呢，还有各样的树，那马代波斯也是另外一棵树了。那它被砍下来多久呢？七期。你知道这个七期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，它不是七年啊。它如果它是七年的话呢，你就很难解释，它讲七期。所以七期呢可以是七年啊，当然也可以是三年半，因为七它是七的倍数就好。那七年可以是七年，它被砍下来七年。但是呢这个七年也可以当成什么呢？你知道每依照他们的预言年，每一年有360天的。所以七年呢也可以当成7×360天，可以指着2520年的。所以经过了七期呢，它又被恢复了。那果然你知道他被砍倒的时候，他们从前这些树，就是马代波斯跟巴比伦他们在征战，经过现在也确实有2000多年了，你就发觉这些树就开始慢慢发芽了。因为巴比伦，古代的巴比伦用今天来讲呢就是伊拉克，马代波斯呢就是伊朗，所以你看见从1980年开始哦，两伊政战争就开始，突然他们这两个国家就变成整个世界的中心了。然后后来1990年呢就开始，你看又有海湾的战争，一直到今天，你看世界的新闻，你总是离不开什么伊拉克、伊朗。那不仅如此哦，你看叙利亚也开始占他的一部分的角色了，就叙利亚就是以前的亚兰嘛，然后你看见巴勒斯坦，就以前的腓力士等等，这些都开始各样的树都开始怎么样呢？发嫩长叶了，各样的树都开始发芽了。所以说你们要注意这些事情，你看见这些无花果树和各样树开始发芽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夏天近了，你看见这一切是成就了，就知道神的国境。 所以你看见不仅仅1948年主来到第一个门口，以色列复国了，然后这些各样的树也开始发芽了，你就知道人子进了神的国境了。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的局势，在看今天这个情形的话呢，你就知道神的话是非常的准确。好，你继续来看马太福音24章第32节，主耶稣接着又讲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第34节，对不起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讲了一句话，他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了。那什么叫做这世代啊？你知道读圣经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哦。现在有很多人是怎么解释这句话呢？因为他认为这个世代，这个 generation 啊，一个世代在圣经里面是讲的70年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他们被掳的时候，就是掳了70年。摩西说啊，人的一生不过是70岁。换句话说，为什么要给他们掳去70年呢？当然有很多的原因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，这个世代被掳去的人呢都回不来了，因为被掳了70年，他们就回不来了嘛。那如果是以70年来算，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在1948年，他来到了门口。那这个世代还没过去，你加70年等于多久？2018年，70年，1948，2018年，对不起，2018年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照这样解释的话呢？他说在2018年以前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那什么叫做2018年之前呢？就是说可能是2017年了。也可能2016年，那也可能2012年，或是任何这中间的时候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有些人是怎么解释？而且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但是他马上又讲了一句话，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所以主的话是告诉我们，你不要随便去算日子。虽然你有人讲2018年，我们也相信，你知道主真的是随时会来，可能今年就来了，因为这是，也可能明年，也可能2018年之前，也可能2018年之后，我们不要去算。但是呢，他说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所以，当我们的主站在人子的地位的时候，他不知道，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怎么讲呢？只凭着自己，他不能做什么。他只看见父怎么做，所以只照样去做。他也不判断，他是怎么听见他怎么判断。所以我们的主站在人子的地位上，他说子也不知道。那在这里这个世代呢，是特别指责什么世代呢？就是指责我们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。换句话说呢，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你不要期待这个时代会变好，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会继续下去，这个时代还没有结束，主就回来了。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什么呢？就后来主耶稣就开始讲比喻了。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所以他特别提到了挪亚。那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话， 路加福音十七章就给我们看见，主耶稣还提到了罗德的日子怎么样。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时代，你看见它越来越像罗亚的时代，你就知道差不多主要来了；越来越像罗德的时代，你就知道主要来了。那罗亚的日子怎么样呢？他说因为罗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他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就是罗亚那个时代有洪水来到嘛，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样吃喝嫁娶，直到罗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所以罗亚的日子怎么样呢？就是人照常吃喝嫁娶。那罗德的日子怎么样呢？就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了。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七章，二十八节，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，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盖造，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都灭了。所以你看见啊，在罗亚的日子，他们吃喝嫁娶，洪水就来了，等半就来了。罗德的日子，吃喝买卖耕种建盖造，火就来了。那今天吃喝嫁娶买卖耕种盖造没有错，这是我们的生活。但是如果我们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呢，我们就有祸了。什么叫做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呢？换句话说，你把这些当成你人生的目的了，你被世界紧紧抓住了，就有祸了。但是如果我们读创世纪啊，我们不读了，但是我们只是点过去了。你读创世纪第六章，你就看见罗亚的日子有一个特点，那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子为妻。换句话说呢，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特别提到这些天使是指着神的儿子，因为当神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呢，那特别提到神的众子也都欢呼，这是天使说的。换句话，那时候呢，邪灵的力量很大，邪灵跟人发生直接的关系。所以在挪亚的时候呢，你知道邪灵的工作非常的厉害。那今天你看这个世界，特别是文明的国家，你不要说那些文化没有开启的地方，特别是文明的地方，而且很多你知道曾经是福音很兴旺的地方，譬如拿英国来做例子，英国曾经是福音非常兴旺的地方，多少属灵的伟人从英国出来，但是英国呢也是拜偶像、占卜、邪灵盛行的地方，拜偶像、拜撒旦。美国也是如此，美国现在很多撒旦教的。所以你就发觉呢，罗亚的日子是什么呢？邪灵非常猖狂的时候。那罗德的日子，我们知道你根据创世纪十九章就知道同性恋那个特点，同性恋。今天你看看美国还带头了，甚至前不久啊，耶路撒冷也有同性恋的游行，你看耶路撒冷。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呢？就是今天这个情形，同性恋、邪灵、人以地上的事物为目的，这个时候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。 不知不觉火就降下来了。那主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呢？这是特别对教会说的，所以对我们说的。因为在这些来到之前呢，有一件事情要发生，跟我们有极大的关系，就是得胜者的被提，得胜者的被提。所以他后面就提到了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这是讲的得胜者的被提。那我们晓得在第37节里面特别有一个字我们要注意，就是说马太福音24章37节特别讲到一个字，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那这个降临我们知道跟我们许多人所想的不一样，甚至跟许多神的儿女所想的不一样，因为这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字。因为在一般人的感觉里，什么叫做降临？就是主从天上降下来就叫降临，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。主耶稣自己也讲，他说闪电怎么从东边照到西边，人子降临也是要如此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降临就是主从天上降下来的降临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了解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啊，我们讲它是一个特别的意思。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字出现了24次，其中有17次是用在主的身上。那这个字 Parousia 这个字呢，它是指着一段时间说的，一段时间说的。因为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发觉呢，那有的时候主讲到主的降临呢，他讲到他好像闪电怎么从东边照到西边，他人子降临也要如此，所以每一个人都看得见。但是有的时候讲到主的降临像什么，像贼一样，没有人知道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字呢，我们就会 confuse 了。为什么主来的时候像贼没有人知道，为什么又说主降临每一个人都知道？所以你就知道原来这个字，这个降临呢，不是一刹那的时间，是指着一段的时间说的。那这一段时间呢，主要是分成两个阶段。那这就是主耶稣升天的时候，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1章那个地方。你记得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啊，他在门徒的面前缓缓上升。你会很奇怪，因为主不需要缓缓上升了，主可以一下就不见了，一下就到天上去了，为什么要缓缓上升？因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，因为他是在众人的面前缓缓的上升，然后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他就不见了。然后当他们继续望天的时候，有两个穿白衣的人来对他们说话，他说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这样望天呢？这位被接升天的耶稣啊，他怎么样往天上去，他也要怎么样回来。所以你就看见主耶稣的升天到宝座有两个阶段的。第一个阶段呢，是从地上到云中，是门徒都看见的。那第二个阶段呢，是从云中到宝座，没有人看见，只有一个人看见了，这个人就但以理。但以理7章告诉我们他看见，我们看一下但以理第七章。但以理在异象中看见的事情，但以理书第7章第13节。这但以理的异象，我在异象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 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所以你看见但以理看见了，没有人看见，所有的门徒只看见从地上到云中。但以理在主前六百年就看见了，在异象中看见主驾着天云来到亘古常在这个面前，得了权柄。当然后来我们知道，约翰在异象中看见羔羊站在宝座的前面，好拿到书卷。所以我们的主怎么样升天，他要怎么回来。所以这里的降临是特别讲了两个阶段的，从宝座到云中，这是看不见的。这一段话就叫做主耶稣讲的，我来像贼一样。当他从云中到地上的时候，这第二个阶段，闪电怎么从东边照到西边，人子降临也是如此，每一个人都看得见。那第一段啊，主要从宝座来到空中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要发生一件事情，主才会下来的，否则主不会从宝座到空中的。那什么事情呢？也就是启示录十二章所告诉我们的。因为启示录十二章提到一个男孩子，他是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。这个男孩子呢是谁呢？根据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，就是得胜者，因为他说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。所以这个弟兄在原文是一个复数，这个弟兄们就是那个男孩子。所以男孩子是一个，是代表什么？ 是男孩子的总称，是历世历代的得胜者说的。这个男孩子首先要被提到宝座，然后呢空中就发生了征战，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跟龙和他的使者就有了征战，然后龙和他的使者就被摔下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知道本来撒旦跟他的使者是盘踞空中的，所以以弗所书 第六章告诉我们，他是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。但现在摔下来以后呢，你看空中就洁净了。那地呢，你看他马上就有一句话了，你读启示录就知道，祸灾祸灾祸灾。因为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地就成了撒旦敌基督假先知所盘踞的地方，所以整个地就是祸灾祸灾祸灾。好，当空中被洁净了以后呢，主就带着得胜者从宝座降到云中。好，所以这一段呢就是第一段所讲的。那得胜者被提到宝座呢，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读的第四十节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四十节。我四十节，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；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的话，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十七章的末了，我们也知道还有一句话，就是说两个人在睡觉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所以主要降临之前要发生一件事情，就得胜者要被提。那怎么被提呢？就是在有一个时候，在全世界突然呢就要发生一件事情。因为地球是圆的， 所以有些地方呢是白天，所以在田里面你看有人在工作，有些地方呢是早晨，所以你看见了有两个女人在推磨，而有些地方是晚上，所以你看见有两个人在睡觉。白天是两个男人在田里面做工，去一个撇下一个。早晨有两个女人在推磨，去一个撇下一个。晚上两个人，可能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在睡觉，去一个撇下一个。所以可能我们在这边聚会，去一个撇下一个。所以主回来之前呢，要发生这件事情。但这边也给我们提醒了一件事啊，那很多人因为主回来呢，他们怎么办？他们什么事都不做了，也不在田里面，他也不去推磨了，跑到山上去等候神了。但主没有这个意思，主，我们知道主会要回来了，我们该有的责任还是要做的。你在田里的人，你还要去田里面；你要去推磨的人，还要去推磨；你要睡觉的人，也不要太紧张，你该睡的时候还是要睡。因为不是说你跑到山上去，你就会被提的。即使在工作、在推磨、在睡觉，你还该提的还是要被提，该放下的还是要放下。所以你就看见哦，今天是非常特别的时候。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，我们可能是被撇下的；如果我们是预备好的呢，我们可能是被提走的。这个被提走是要付代价的。那我们知道，当主来到空中以后，然后我们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要等到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，然后死人要复活，活着的要跟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所以你就发觉呢，当第一批被提的，就是这些人被提之后呢，其他被撇下的基督徒呢，要经过一些灾难了。要经过什么灾难呢？就是号筒。我们知道号有七个号，你读起数有七个号，末次号筒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第七号的时候。所以神的儿女呢，他要经过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五号、六号，这六号的内容我们读起数的都知道，但第七号一吹响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就死人在主里面死了要复活，活着的要跟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所以你就知道被提到空中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被提的，你付不付代价都要被提的，所以这没有条件的。但被提到宝座了，你要付代价，所以这没有差别的。所以一个得胜的人，一个预备好的，一个付了代价的人呢，他不需要经过这些灾难。所以我稍微读一两处的圣经啊，启示录第三章，第十节，第三章第十节，他讲到腓拉铁腓的教会的，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。所以你看这边有一班人，腓拉铁腓教会的人，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，换句话说普天下人要受到这些灾祸的时候呢，能够保守他们免去他们的试炼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些试炼来到之前呢，他们已经被提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遵守主忍耐的道。 我们再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，第三十六节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所以如果我们在主面前是一个常常警醒常常祈求的人呢，我们能够逃避这一切，这一切是指着这些灾难。因为你读前面的话就知道啊，因为那边特别提到，譬如说二十五节，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，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，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惊慌不定，天势都要震动，人想起他将要临到世界的事都吓得魂不附体。那这些事情呢，我们能逃避的，如果我们能够常常时时警醒常常祈求，我们能逃避这一切的事，而且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些灾难之前我们就被提了，那没有被提的人就留下来了。留下来以后，但是呢，你如果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，你就会告诉我们啊，到时候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，就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呢，死人要复活，活着的人要跟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啊，所以这些是被撇下来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接下来看第四十二节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四十二节，所以你们要警醒。他 叫我们特别对他的话警醒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不知道，这里特别提到你们的主，所以这些人都是有主的人。很多人读这段圣经，他们在想得很天真，就说这些取去的都是神的儿女，撇下的都是不信的人。但是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你们要警醒。如果都被提到宝座的话呢，不需要警醒的，你们的主，所以说这些人都是有主的人。然后他接着说，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。你知道这个贼是指着主说的，因为在你们不知道的时候这样发生的。那谁是家主呢？就是我们。好像这是一个家，你看我们是这个家的主人，你知道贼要来了。所以他说，家主若知道今天有贼来了，就一定会警醒的。所以这个警醒就是42节所讲的警醒，你就不容人挖透房屋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你知道贼来就挖透房屋的，换句话说，他把这个房屋里面所有值钱的东西宝贝都带走了。那今天神的家就是教会，主来的时候像贼一样，他把这个教会里面他的宝贝，那些爱主的人，在他眼前那些得胜的人呢，就像宝贝一样，他把他挖透了，把他都带走了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今天有贼来了，就必警醒，不容人挖透房屋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那你要怎么警醒呢？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讲我们要警醒，要警醒，到底要怎么警醒？他后面就告诉我们怎么警醒了。这边特别提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情，44节，所以你们要预备，因为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。所以第一个，一个警醒的人一定是一个预备的人，一定是一个预备的人。如果没有预备呢，就表示你没有警醒，你有预备呢，就代表你警醒。那怎么预备？什么叫做预备？ 啊，这等一下我们要讲的，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。如果你预备好了，啊，你就被偷取了，因为你想不到的时候，人质就来了。如果你被偷去的，你就是忠心有见识的。所以他接下来就讲到了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这里特别提到这个仆人，所以我们不仅仅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也是仆人啊。那这里的仆人是特别的一个字啊，就是奴仆。奴仆，奴仆跟仆人不太一样啊。仆人有自己的权利，奴仆没有自己的权利。什么是仆人呢？比如今天我是一个仆人，我到这家来上班，啊，我来上班八个小时，我是做仆人的。下了班以后呢，我就回家了，我还是我，这叫做仆人。那什么是奴仆呢？奴仆是24小时都在这个家里面，没有权利，没有权利的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侍奉的事情上来讲，我们必须要记得，我们是奴仆。那神要求奴仆是什么呢？一个是忠心，一个是有见识。什么叫有见识？有见识的人啊，就是一个看得懂、看得明白主人心意的人，叫做有见识。换句话说呢，一个仆人，一个奴仆呢，如果他明白主人的意思，他就是有见识的人。那什么叫做忠心呢？就是你明白了主人的旨意，明白主人的意思，你照着去做就是忠心。今天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？我们不知道主人的意思，那我们到处去做，乱做。我们可能很能干，但是如果你做的不是主人要的，你就没有见识。但是我们也可能很懒，我们明白主人的意思，我们却不去做，所以后面就讲的又饿又懒的仆人。所以神要求主人仆人的，第一个是忠心，第二个是见识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，你看有好多人到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、赶鬼、行异能。”主说：“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吧。”所以你看见了，传道、赶鬼、行异能这个事情好不好？都好，是不是主人要？也是，但是不一定是主人要你做的。所以我们必须明白，就是主在我们身上的要求。而且照着去做，这就是忠心有见识。那如果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，他是为主人所派，所以你特别看见啊，是主人所派的。那今天我们做好多的工作是别人派给我们的，但你必须要知道这是主人所派的。如果是主人所派，你照着去做呢，就是忠心有见识。今天我们做了很许多糊里糊涂的事情，是别人所派的，是我们自己派我们自己的，不是主人派的。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。所以你看这里有个管理家里所的人，那什么叫做管理家里面的人呢？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管一个家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有权柄嘛。但是管理家里的人啊，不是辖制人家，乃是做人群羊的榜样。所以彼得书信就告诉我们， 不是为了要辖制别人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怎么做呢？按时分粮，按时分粮给他们。所以你看见，如果一个警醒的，有两件事情一定产生的。如果你是警醒，一定有两件事情产生。好，第一个呢是你个人的，就是预备；第二个呢是团体的，啊，是教会里面的，是分粮，按时分粮。所以这两件事情我们等一下来交通的，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什么叫做预备？什么叫做分粮？好，46节，主人来到，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所以我们警醒，我们预备好，我们按时分粮，我们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如果预备好了，如果我们按时分粮了，其实是一件小事，将来主要给我们那才是大事了。管理一切所有的，换句话说呢，今天的事情是小事，但是如果你在小事上忠心呢，到那一天大事就给你了。那这个小事的忠心呢，就是预备跟分粮。48节，倘若那恶仆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的迟。所以你看见啊，这个恶仆啊有个特点，他不是觉得主不会来，他知道主要来啊。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知道主要来，但差别在哪里呢？他说我的主人来得迟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觉得主会来得迟啊，你知道我们就松懈了。所以圣经上叫我们怎么样读预言啊？你读预言要有一个要求的，读圣经的预言的要求，你要一直读，一直读，读到什么呢？诚心在里面出现才是好的。你看我们主就是那个存心，只有警醒的人啊，你警醒早起的人，你才看得到那个诚心。你起得晚，天亮了啊，你只看到太阳，你看不到星星了啊。所以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看见他回来，他像公义的太阳。但是那些被提的人都是看见诚心的人，当别人在睡觉，他警醒了。所以这里的恶仆呢，是说啊，主人会回来，会回来，但来得迟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今天神的儿女没有一个会说来得迟，都知道主快回来，都会讲。但这个仆人怎么讲呢？他说他心里说。换言之，他嘴巴是说主要快回来了，但心里呢觉得呢还早一点。所以他说他仆人心里说，不是嘴巴说，嘴巴说每一个人都会说啊，但是心里说。那如果他心里说呢，他就会有一个动作啊，就动手打他的同伴，动手打他的同伴。换句话就羞辱他的同伴。你知道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用动手打哦，但我们用神的话来打也很厉害的。换句话说，在这里呢，没有爱，没有爱你会打了。你知道我们很会批评，我们很会论断的，但是爱呢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。不但动手打了，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。你知道酒醉在圣经里面，这个酒这是特别代表世界给我们的东西。换句话说呢，活在世界的里面，哦，不仅是世界里面，活在宗教的世界里面。你知道宗教的世界都知道主要回来，当主要第一次降生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三个那。几个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来问，啊，基督要降生在何处？你看看，法利赛人、文士都知道，要生在伯利恒。 都晓得，但是他活在宗教的世界里。宗教的世界是什么呢？道理都知道，但是不会去追求主的。那酒醉的人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不明白神的旨意。因为酒醉的人是糊涂的人嘛，因为糊涂的人一定不明白神的旨意嘛。所以在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来，要来重重的处置他，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你知道什么叫做重重的处置他？在原文就是把他腰斩了，就很可怕的，把他分成两半了。换句话，他就在国度里面没有份了。那这里给我们看见几件事情啊。第一个，当被留下的基督徒经过了灾难之后呢，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，死人复活，活着的人跟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那在空中做什么事呢？我们知道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了。基督台前的审判开始了。那同时呢，在地上就是六七号吹响以后呢，就有七碗的灾降到地上。所以你看地上是发生什么事呢？就七个碗降下来了。那空中发生什么事呢？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。那基督台前的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得胜的人要与主一同进入国度里面，其他的人就哀哭切齿，就在与国度没有份，就在外面哀哭切齿。所以你看见了，基督的身体是一个身体，我们每一个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但这个身体呢，有一部分的人在国度里面跟他一同掌王权，另外一部分的人呢，在外面哀哭切齿。等到千年国以后呢，那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入那个荣耀里面去。这个时候就好像腰斩了，身体分开来了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启示录十九章呢，是讲到那叫那什么呢？心腹装饰整齐了。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呢，就是羔羊的期了，所以有一千年的差别。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于这里，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因着警醒带下来的预备？怎么样因着警醒能够有按时分粮？这个解释呢，其实就是二十五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三十节所讲的。那这里的预备是什么呢？就是预备油在器皿里面。所以这跟我们的生命发生关系。你怎么按时分粮呢？就是这边讲到三种仆人的比喻，因为他们的侍奉，这跟教会的侍奉有关。所以分粮是跟十个童女发生关系，预备是跟十个童女发生关系的。分粮呢，就跟三种仆人发生关系，所以这里第二十五章就给我们解释了，到底怎么样叫做预备，怎么样叫做分粮。那在讲到怎么样来分粮的时候啊，我们首先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你要真正在神的家里面能够分粮啊，你一定要有先有一个动作。如果没有这个动作呢，你根本就谈不上服侍了。那这个动作是什么呢？也就是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。所以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二章。 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奉献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如果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话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不是为主做什么，乃是让主先在我们身上做。所以你光是这个奉献，一个完全的奉献这个动作，这个在神的眼中就是圣洁。所以你说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圣洁的生活的起头是什么？就是奉献。我们常常以为奉献是为主做事情，但是没有奉献，你的事情不圣洁。一个把自己身体献上，让主在我们身上做主的人呢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在神的眼中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在神的眼中呢，这是一种侍奉，而且是一个是理所当然，一个合理的侍奉。所以我们不要把次序搞混了。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为主做事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奉献，我们就去做事了，这不圣洁，不是神所喜悦的，这不是合理的侍奉。所以你要谈侍奉，你要谈神的喜悦，你要谈圣洁，先要从奉献开始，要把自己完全的奉献。有了奉献，就带下了第二节心意的更新变化。因为如果没有奉献呢，你的侍奉是你旧的头脑的侍奉，天然的侍奉，那是草木合接，不是金银宝石，那被烧毁的。但是你如果先从侍奉开始，接下来带下来的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你就能够查验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换句话，你开始明白神的旨意了。然后接下来，你知道神就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形给我们恩赐，我们就能服侍了。这时候呢，你看接下来就讲到第六节所讲的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。所以你看，你就开始有了恩赐了。一个奉献的人，一个心意更新变化的人，自然就有恩赐临到你。那这个恩赐每一个不一样哦，不是讲道才是恩赐哦，有的人是说预言，有的人做执事，有的人做教导，有的人做劝化，有的人是施舍的，有的人是治理的，有的人是怜悯人的，这些都是恩赐。有了这些以后，你才能够有真实的侍奉，才有真实的按时分粮给家人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读二十五章，进入怎么样预备，怎么样在神的家里面按时分粮，怎么样管理这个家，我们首先需要认识的。好，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了，所以下一次我们才要仔细的讲这个预备和这个按时分粮。好，我们时间到了，好吧，我们先有一点祷告。主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，主，特别在这个幕后的时代，特别在你要回来的这一段时间，主啊，你再把你的话这么清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，主，让我们看见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。主啊，我们要先明白这个，我们才知道要怎么行。主啊，真是不仅仅让我们头脑知道这些，主，你真的是让我们在灵里面，在深处，真的是能够明白并经历进入主你话语的世界里面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不是单言，你乃是宽容，你是要让我们能够悔改。主，甚愿意我们还有这不多的时刻， 说我们能够重新悔改在你的面前，重新把自己奉献当作活祭，主好让我们心意能够更新而变化，明白你的旨意，并且按着你的旨意而行。主让我们真实一步一步的能够跟随你，能够预备好，主能够懂得怎么来服侍，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奴仆，按时分量。主要带领我们来走这一条合你心意的路，让我们真实能够装饰整齐，好等候你的再来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爱我们，你没有放下我们，你还对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。圣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，好让我们来荣耀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嗯。